在2016年啊，那么也感谢主，也感谢同工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的啊聚会活动跟内容，所以啊弟兄姐妹可以先把自己的时间表稍微先预留一下，上礼拜已经发给大家啊前半年的一些行事历，所以如果各位在明年有些安排，那么大家可以知道教会有哪些的聚会活动，可以做一些安排。感谢主，谢谢 Robert， 我们再次把荣耀掌声也谢谢 Robert， 我们归给主。好，在这边再次祝大家新年蒙恩，这么小，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左右的讲一下，新年快乐，新年蒙恩。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嘛，啊，也是2016年我们迎新啊，我能够站在这边我都是非常感恩啊，每一个时刻我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都是神的恩典，也啊在这边也谢谢大家啊为我们的祷告。那我的父亲啊96岁，那么啊现在目前是蛮稳定的啊，那么因为之前医生已经要我们签了，就是说是不是要急救啊，那么到现在那么已经不错啊，那天还跟他通了一下视讯啊，所以感谢主啊越来越稳定，感谢主，谢谢大家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谢谢。那么师母啊身体也 OK 啊，那么正在恢复中啊，也做了肠镜胃镜的检查，1月中的时候会去看报告，检查报告。那么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切都在手中，我们感谢神，神恩待我们，总是把一切最好的给我们啊。好，今天啊很高兴大家能够在2016年第一个礼拜天，我们就在这边来献上我们的敬拜跟赞美。我相信神在今天要让我们再次来经历和他头一次的爱。那么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发觉到很抱歉，我今天只能讲一半，因为太多太长了，所以我只能讲到一半。那么但是我会把下面一半另外再安排时间讲完啊，我们先一起来期待神在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，让他的爱再次来，我们再次来遇见他，期不期待啊？期不期待呢？期待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在约翰福音啊21章，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一起起立。好，我们一共经文比较长，3到19节啊，这样子好了啊，这边先读一节，这边读一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声来读啊，看哪边有吃早饭的，我们就大声一点啊。从3节哦，这边读4节，好，一节来，预备，3节，请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那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就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 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了这话，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你跟从我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闭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全能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2016年新的一年，谢谢主，你给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再来敬拜你，来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还有气息，我们就要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服侍你，来荣耀你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敬畏的心，来到你面前，单单来敬拜你，来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主你自己的灵大大充满浇灌我们每一位。主，这时候你也乐意将你的圣言，主来教导我们，透过你自己的仆人，透过圣灵的感动，主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话。主，好叫我们有这样一颗受教的心，也有一颗行动的态度，能够去活出来。主，我们都来仰望你，求主你亲自来工作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你托住孩子的手，主啊，让孩子所说的一切，主啊，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得着造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请坐。耶稣复活前，耶稣复活升天前，一共有三次向，这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门徒虽然看到了耶稣复活，却不知道要做什么。结果彼得这位大师兄，曾经是船公司的老板，决定重操旧业，带着师弟们一起到提比利亚海。其实提比利亚海就是我们讲的以色列的加利利湖，一个湖，那边去打鱼。没有想到靠着他多年的专业和他的技术经验，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结果一条鱼都没有抓到，大家精疲力竭，又饿又累。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有人在岸边对他们喊说：哎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但你如果注意看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打到了鱼没有。没有啊，他们就回答没有鱼。他们在想说，这鱼都去欧洲度假了，所以今天这边都没有鱼。那么这个人在岸边就说：你们试试看，把网撒在船的你们的船的右手边。我在想，而且他说你撒过去就会有鱼了。我在想他们一定在想这个问题。他说我们打了一晚上的鱼，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那边这边我们都跑过了吧，有必要吗？这时候天已经亮了，这鱼也该回去休息了，我们再撒网有什么意义呢？而且我们这么有经验的在地的这个彼得，这么有经验的船老板， 都是打不到鱼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而且已经离岸边不是太远了啊，差不多只有90公尺的距离啊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听到这边讲话了，在这么近的地方怎么还会有鱼呢？而且还在我撒在船的右边，你会不会去撒这个网呢？不过当圣经让我们看到这群人大概想说，好吧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撒一次吧。就把网撒到了船的右边，结果发觉到怎么样，哎呦，竟然那个网都拉不上来，是卡到了不卡到了什么岩礁石了吗？不是，是鱼。哇，鱼多啊，太多了，多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在一堆的人要把这一船把这个鱼要拉上船都拉不了。圣经记载了这个鱼多到一个程度，是他们几个男士男丁壮汉要把这个鱼拉到船上拉不了，拉不了。这时候忽然间其中一个门徒看到这个神迹，他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，不可能的，这个鱼这么多网撒来撒去，怎么忽然间通通集合在他们的船的右边，而且让他们一起来把网起来呢？所以他知道这是神迹，所以这门徒忽然间恍然大悟，说马上就喊出来说，哎，是主。哟，这个彼得是非常有热情的，他是非常冲动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当听到说是主的时候，他想哟，是主，他二话不说马上就套了件衣服就往水里面跳，就要游到岸边去。他去看，那不是是他们那个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主。那其他门徒呢，才一起把船摇到了岸边，然后呢才能够下船一起把那网鱼拖到岸上来算来看，他们才能够网起那条鱼出来。而且当他们拉起这个网的时候来看，这一群的鱼竟然是有153条大鱼，很难得圣经特别会记载，而且特别记载了153条大鱼。然后呢当他们到了岸上才发觉到，以为那个人要跟他要鱼吃，其实不是，其实这个人就是主耶稣，他早就在岸边生起了火，而且里面有 BBQ 有鱼，还有烧饼，不知道有没有油条啊？至少有鱼有饼，有丰富的早餐，热乎乎的等着他们，因为那是凌晨最冷的时候在等他们来，而且邀请他们来吃早餐。在吃过早餐以后，大家饱了也休息了，这时候主耶稣就问了彼得，主耶稣就问了彼得，问了彼得什么呢？问了彼得什么呢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Do you truly love me more than this? 其实今天凌晨，今天早晨所发生的这样的一幕，可能对大家都是一个新的一幕，但是对彼得来说不是新的一幕。如果你注意看圣经，彼得第一次遇见神也是发生同样的事情。三年半以前，他也是船公司的老板，他有好几艘船，他也是打了整晚的鱼，打不到鱼。然后呢，耶稣来说，你把网撒到船的另外一边。哎，这个老兄也听他的话，把网撒到另外，结果呢，也是网了一大堆的鱼。那你可看路加福音第五章，你们回去看一下同样的情况，那个鱼多到一个程度，他那一条船没有办法承担 这么多的鱼货量，他需要叫他另外一条船，哎，帮忙帮忙，鱼太多了，这一网鱼我们这个船装不下，所以我们需要用两条船来装这个鱼货。而在三年半以前，当彼得看到耶稣，当彼得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，他明白了，他立刻说我是罪人，他立刻明白了，他在弥赛亚，在这位救世主面前，他认罪悔改了。而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他，彼得，你从今以后要得人如鱼了。他很清楚告诉彼得，你这一生的命定不再只是抓鱼，乃是要得人，而且如同得鱼这么多了。所以今天早晨所发生的这一幕，其实在三年半以前已经发生过了，就是彼得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。只不过三年半以后，当三年半以前彼得跟随了耶稣，可是没有想到三年半以后为什么耶稣就钉了十字架了呢？可能当时彼得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心里面自己有自己的打算，啊，我信耶稣，应该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这个人看起来又有神迹，说话又清楚，跟着他肯定少不了什么好处，所以可能彼得对耶稣有某些的期待，所以跟随了他。所以我们跟随耶稣一开始多多少少也有不同的期待，所以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也有不同的期待。可是经过三年半，看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心里也非常的开心，尤其是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哇，彼得啊，这些门徒开心的不得了，马上就托了妈妈来说，哎，将来你做王的时候好不好，我儿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。这是他们的期待，他们期待荣华富贵，分瑞党的西门期待耶稣帮他复国，多十二个门徒有十二种期待。可是当耶稣说我需要去被钉死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接受。为什么这门徒通通跑去打鱼呢？我相信是某种程度的失望失落，没有啊，我信耶稣怎么会碰到这个事情呢？我还是回去打鱼去，不要再讲了， no, 跟我想象不一样嘛。我们的神只是我们心中所塑造的那个神，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位神。当圣经的这位神显现他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说不能接受，上帝你不是爱我吗？怎么可以让我出现这个事情呢？上帝你不是爱我吗？应该惩罚他，应该。哦，这门徒跟彼得这群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。耶稣，你没有照我的方式做成我想做的事情。虽然你复活了，可是然后呢耶稣，然后呢？所以我还是回去打鱼去吧。所以我相信彼得是低谷的，不但低谷，而且去打鱼还打不到鱼，更低谷更气。弟兄姐妹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人会忘记我们，我们会对自己失望，我们会对环境失望，我们会对所有事情失望，我们甚至不觉得神的存在，或是我们觉得神不公平，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。不是我们先爱他，乃是他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来寻找他，乃是他来寻找我们。就像我们跑到天涯海角去，耶稣照样在提比利亚海边，在加利利湖边向彼得来显现。所以这一幕又出现，这一幕又出现了，我相信再次来温暖了彼得的心。主啊，你没有忘记我。而这时候 耶稣没有再宠彼得了。彼得是一个性情中人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根本不管别人怎么说的，什么事都是告知。有的弟兄里面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说啊，你是告诉我还是跟我商量？牧师，我是跟你商量，但是我已经决定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比耶稣来这一次，不是在顺着他的性情再来了，该长大了。耶稣就问他说：“问他说什么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耶稣就问他说，彼得当然也没想那么多，啊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的。可是没有想到耶稣竟然问了三次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然问了三次。而这个字，如果看原文，耶稣用了两次 agape， 一次 phileo， 就说你敢 agape 我吗？这样很难听，对不对？就说你真的无条件爱我吗？你真的 phileo 我吗？就是你真的 phileo， 就是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的爱。耶稣用了这两个爱的字来问彼得，其实讲的是什么呢？彼得，你真的全心全意爱我吗？我知道你是一个冲动人，要你说爱我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可是彼得，我要你讲的不只是从你嘴巴说的，我要你从心里说的，带出你的行动。所以耶稣问了三次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呢？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 this 不是比这个，比这些。如果你看圣经内容跟原文，第一个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条船更深吗？这船是彼得的吗？彼得，你爱我比这153条大鱼，这153条大鱼捕了这么多，可能好，他们好半年的这个收入都在这里啊，哇，不得了了，大鱼啊。彼得，你爱这些鱼这些财富比爱我更深吗？彼得，你爱这个环境比我更深吗？这个加利利湖，这个湖，这个打鱼，这个工作是他所熟悉的，他闭着眼睛都知道船怎么开去哪里的。你爱我比这些师兄弟更深吗？这些人都要跟你，你有人听你的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甚至于你爱你的生命比我更深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珍贵珍惜的东西，这是正常的。可能是有人在乎名，虎死啊，就叫虎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有人在乎钱，有人在乎地位，有人在乎面子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人说，就算啊，我借钱我都要得去穿一套好西装去吃个饭，是不是？就面子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呢，我的朋友，我的车子，我的古董车，我的 BMW。我的房子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。弟兄们，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，很抱歉，希望没有这一天，可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。我很高兴今天大家来，而不是决定去海边走一走。你们做了选择，可是当有更深的一些选择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我们会选哪一边呢？哪些东西会让我不能够爱主更深呢？哪些东西会让我不能够专心跟从主呢？97年瑞林 Henry 认得我，跟他是邻居，他住在我们家隔壁一条街。这是我在 New Zealand Auckland 的房子。在97年的7月，那时候我37岁，如师才6岁。 我们就在坐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 family room， 不是我们客厅在另外一边，这 family room 跟餐厅，我们就坐在餐厅跟一个朋友聊天。聊天的时候呢，忽然间我听到有一个人对我说，忽然间有我听到说建立教会四个字，建立教会，建立教，建立教会。不是我老婆说，不是我孩子说，不是我朋友说，就是有个声音忽然间说，我说谁说了建立教会？就是97年的7月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。下午的时候，就在聊天喝茶的时候，建立教会，我说建立教会，谁说的？没有人说，我们同朋友在聊天，老婆在弄茶点心，谁说了建立教会？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只觉得我自己太过于膨胀，我算哪一颗葱啊？我是谁啊？建立教会跟我没有关系的，而且我哪人建立教会？建立教会是牧师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不过后来我后来结束后，我就跟君慈我太太啊分享说，哎，刚在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，建立教会，他说哦OK， 反正他应付我一下，也没说太多了。哎，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吧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啊、哦，哎啊，就放祷告里面啊，算了，反正你可能是 illusion 或者是偶尔幻听一下啊，没有关系的。好 哦，放祷告里面。其实我没有，就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。不过隔几天，啊，无意之间与一位啊长老啊聊起来，说，哦，我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哈利路亚再祷告。我说啊，为什么要哈利路亚？你可以说再祷告，为什么要说哈利路亚呢？我说 OK 他说你们应该好好来为这事祷告。那么我更是一个雾水哈。那么一个月以后，就有一位黄孝光长老来到我们家，因为我们是都好朋友，都住了不是太远，他就来跟我分享说，台北灵粮堂有希望在奥克兰啊、来建立教会的意向。我说很好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他说我听到你有听到一句话。所有来找你跟你谈一下，我说哦，建立教会很好，我会祝福你们，你们需要帮什么忙告诉我，没问题的，我音响还可以的，好吧，你需要装音响我帮你。他说不，你要来祷告，是不是你要一起来建立教会？我说啊，不会吧。所以这两个同工都建议我们认真的来祷告。那时候我才，太太也在旁边，太太说上帝呼召你做牧师是你啊，记住，不是我，除非上帝自己来呼召我，而且上帝要我，如果上帝要我做，也是做他心目中的师母，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师母。 OK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后来就决定，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每天有一餐的进食，我们就一起来为这事情来祷告。我们很认真，因为我说既然有两个同工都这样子跟我们提了一下，我们就决定一起来祷告。其实在这个月的当中，神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问我，神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问我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其实在当时候啊，如果大家了解我们的背景，其实瑞林跟啊这个 Henry 我们很熟的啊。Henry 我是带他做决志信主，他那时候不信耶稣，他是做 IT 的。他说神在哪里？我没有感觉到。他也追求了很久，他说我没有感觉到。我说 OK,Henry。Okay, Henry,我跟你挑战一下，打个赌吧。我说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先信耶稣， 三个月之内没有感觉，咱们就不要信，好吧，你也不吃亏，试试看吧。他说真的有用吗？我说试试看了，因为你现在不信，你当然感觉不到了，你试试看，你先信了，然后三个月如果没有感觉到，不但要感觉，而且要有事情发生。他说是真的吗？我说我们试试看，打个赌。因为他刚好在这个不在我讲章内了， OK， 你们很有福气，真人真事在这边做，我如果说错你告诉我。我就去他们家，他很乖，跟我一起做了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祷告。有没有什么就这样子咯？我说、OK， 男生大部分都这样，没什么感觉咯，没什么感觉。我说 fine， 我为你祷告，我回家去了。没有过了多久，过了多久，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之内，牧师有事情发生了，有感觉了。我说 OK， 正常，我也没什么 surprise， 你没感觉我才 surprise。 所以所有的弟兄都知道，李牧师都是用这种方式跟所有弟兄打的赌。将近40年来，我带弟兄信耶稣，我没有失败一个，没有失败一个。他们现在是610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，他们在香港侍奉，神大大使用他们，同夫妻同心，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孩子，一起同心侍奉，一起荣耀神的名。现在侍奉，如果那时候没有信耶稣，会感觉怎么样？现在会感觉怎么样？会不会后悔？ See， 他如果在那个时候，你应该是98年信的嘛，98年信的耶稣，他如果在98年那一次没有信耶稣，你看他后不后悔？他不过继续留在新西兰，就是一个做 IT man， 赚一点钱，然后 so what？ 但是你看他现在生活非常非常忙，是非常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主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在那个时候，神问我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其实我在想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。这是我们在新西兰的房子，这是我梦想的房子，人生第一栋房子，非常喜欢，非常 artistic 的房子。他们去过，他们家也很漂亮。梦想中的房子，全家都很喜欢在这里，一起成长。我那时候还在一家影音公司做工作，至少要挂个经理啊，还可以。虽然说收入没有在台湾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么多，但是也够用，全家开开心心。我们家到处玫瑰花，到处是果树，到处是枫树，我们家一年四季有变化，自己家开心的不了。我们家后面就是悬崖，悬崖走过去就是海景 Bush， 而且在新西兰走 Bush 非常安全，没有蛇的，没有猛兽的，非常好的。我觉得人间最后净土，我住到了新西兰，我的人生还有比这个更满足的吗？太好了，感谢主。在我37岁35岁来到了新西兰，我已经准备退休了，明白吗？我每天种花种草，这些玫瑰都是我们对面老先生看到我受不了，那会花都长不出来，受不了，他自己拿一把剪刀过来帮我啊。哦，我就开始学怎么样种玫瑰，怎么样种果树，怎么样剪枝，怎么样施肥，怎么样抓虫。哇，其实我真的蛮享受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非常好。弟兄们，我还是爱主哦。你知道我在教会，我在新西兰教会做什么？我在那时候教会做帮忙做敬拜团呢、啊。带一个敬拜团，那时候教会也在建堂，我还跟君慈我们全家参与不同侍奉，这不是很美的一个景况吗？觉得美不美？美不美？好的房子，好的家庭，好的环境，好的服侍，太美了啊，太美了嘛！上帝，而且这些都是你赐给我的嘛，你现在为什么问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？你为什么要问我？这明明是你赐给我的啊！你为什么要问我说，我爱这些 比一切比你更深吗？更深吗？不但如此，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担心啊？会不会担心啊？想说，哎，要建立教会，人在哪里？钱在哪里？第一个，经济上就要凭信心。我们吃什么？喝什么？我们自己可以挨饿，三个孩子吃什么？都想过啊？想过没有？如果没有好的收入，孩子们上什么教育呢？虽然新西兰是公立的，都上去，那么上大学、上研究所怎么办呢？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录音师，所有的这些歌星全部都要跟我鞠躬敬礼的。现在我要做牧会，哎，真是不是人干的吧？我到电视台、到录音室，哪一个不叫我老师啊？规规矩矩的跟我点头啊？我到哪一个演唱会，不是我坐最好的位置吗？能力上，我说主啊，我圣经都不熟，你要我讲什么道？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97年那个时候神对我说的时候，我还怀疑我圣经读过一遍没有，明白吗？这是我真实的情况。我信主很多年，也随便读，跟着读，教会读，抢道读，随便看看看，但真的不确定到底圣经读过一遍没有。哎，再加上因为我的个性，我是做音响录音师工程师，我基本上不必怎么说话，你看到我儿子就看到我，你看我儿子说几句话，他说的已经比我多了。 OK， 我说做传道人，拜托，传道人不是要说话，我传什么道呢？我所受的训练全部是化繁为简，十句话如果一句话可以讲，千万不要讲另外九句话。讲那么多干什么呢？简单嘛。我常想，哦，这传道人刚才台上讲一个小时，这么厉害，他有这么话，这么多可以讲吗？我说没办法，我上去五分钟就下来了，讲完了嘛，圣经讲完了，有什么好讲的呢？我说主啊，你已经搞错了吧，你已经搞错了。你要找那个真的很会讲话，像 Sarah 话很多，没问题的，上来不用打稿，对不对？我这种上来逐字稿，你明白吗？昨天搞了12点钟，逐字稿，一个字一个字写。我说我这样子能传道吗？我能传道吗？然后呢，不讲话。你知道以前跟我在一起就知道，如果我跟 Robert 一起坐在这个喝咖啡，你知道谁要想话题吗？我跟 Robert 一起吃喝咖啡，谁要讲话题？如果中间没有人话，没有人讲话怎么办？铁定不是我唱歌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喝咖啡吃饭，他没话讲，我也没话讲，他不讲话，我也无所谓。所以跟我吃饭，跟我聊天，话题你想，你有话题就讲，没有话题咱们就吃饭喝咖啡，喝完再见。有这么多聊的吗？有这么多聊的吗？把事情讲完就好了吗？我说主啊，你知道我是这样个性的，我也比较理智，怎么去牧会呢？建立教会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综合所有的情况，好的坏的全部综合，综合所有情况跟条件，各位觉得我们能够当牧师跟师母吗？我没有听到，我们可以当牧师师母吗？可不可以？你看，如果我可以当，你们可不可以当？如果我可以当，你们中间比我好的太多了，这是我真实的情况。我跟神的 argue， 我们在祷告的过程，真的吗？我是做事的人，不是在台上讲话的人。要找那个会讲话的人呢，找那个有爱心的呢，有感觉要 feeling 的人， 你找我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当神在问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，其实有两个挣扎，一个是上帝的祝福，主啊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也谢谢你给我这些祝福。可是我在想，对啊，如果给主给我的这个祝福，结果我要祝福不要主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。可是我也把我的困难放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这些困难，主啊，你看我不能做。可是想想，他不是全能神吗？你担心那么多干嘛呢？请问各位，你们的决定，如果你是我，你是 yes or no？ 不讲话，对不对？都装孙子啊！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要回答的，都要回答的。在这里，耶稣问了彼得三次：“你爱我比这些什么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回答完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相信我们都爱耶稣。”其实耶稣没有做什么，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，你牧养我的小羊。”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答呢？为什么耶稣要叫彼得去喂养他的这些羊呢？为什么？他这边讲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小羊大羊都用了，有 lamb 跟 sheep 都用了。”羊，因为这是主这边讲到说，耶稣讲了三次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圣经重复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特别是耶稣还亲自讲了三次，就是表示这是耶稣最在乎的、最希望要的部分。同时，我相信他既然放在圣经里面，就不仅仅是要彼得去做，而且希望每一个人去做的。因为当我们更多的明白，刚刚在分享啊 ，Emma 分享很好，敬拜很好，我们真正要去体贴神的心意。因为每一个灵魂都需要救恩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救，也不要有一个人沉沦。因此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，阿们吗？阿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。同时呢，每一只羊都是需要被牧养的，需要被装备的。因为大使命，耶稣说的大使命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门徒，不要只是成为信徒。我信了，信了怎么样？等死上天堂，这叫信徒。门徒是信了得救，而且受装备，带着使命，将来把一切的成果献给神的，叫门徒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门徒，这才是完整的福音。如果只是单单带人信主了，不够的。就像那天圣诞节，我跟小康说：“小康，小康姐，那天有这边有六个人信主，那边有八个信主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人跟进，不要觉得哦，那天带他决志信主，牧师你带他做决志，感谢主，我的工作了了。”我说 ：“No， 工作才刚开始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，每一个人去跟进，因为每一只羊都需要被照顾的，不只是他信了主而已。”他需要被照顾，他需要被关怀，他需要被装备起来的。因为圣经也让我们看到，耶稣看到羊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般，就怜悯他们。所以怜悯的心在这边出来了。因此呢，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是那个是大牧人，我们都是小牧人。跟我说的是小牧人，耶稣是什么？大牧人，我们是小牧人。跟你旁边左右说：“小牧人你好。”传福音其实跟牧养是不能够分开来的。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很乐意传福音，不太愿意做牧养，因为羊有不同的个性。这只羊可不可爱？可不可爱？哇，好 Q 哦，好温驯哦，太棒了！但是事实上告诉你，不是每一只羊都这样子， 有些羊像这样子。你是哪种羊呢？ I don't know. OK. 有些人刚开始很 cute 的，后来发觉诶，其实他的诶这个 DNA 里面有两只脚，后来长出来了。没有错，牧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牧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在这里，彼得知道他自己人生的意义。彼得知道神给他的命定。彼得知道他不是为这一生而算赚大钱而活，不是要怎么样的过个快乐的生活而活。他乃是要得人如得鱼的活，他要牧养主的羊，这是神给他的命定。所以在这里后面才会说到说，彼得，你年轻的时候任意往来，横着走，想干嘛就干嘛，脾气来就来，想做什么想说什么，完全不管别人。但是今天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开始看别人的脸色，而且要开始受限制，要开始付代价，要开始去不你自己不愿意去做的去的事，去的地方，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但是是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因为彼得，你该长大了，不要老是赖皮，老是装可爱。60岁了还弄个小啊，穿个开裆裤，像话吗？该要长大的时候就要长大，因为神要彼得活出神在他身上的命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甚至于到最后，有人传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的，因为当他们要杀他的时候，要钉他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，我的主是这样子钉，我怎么能够有资格跟主这样子钉呢？所以他说你帮我反过来钉。所以有传说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的。那我相信不但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而且这200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影响这世界何等的大，何等的不得了的人生的意义。人在乎长短吗？人在乎有钱有势吗？人在乎是你发挥了多少影响力，你活出了多少神在你身上的命定。所以回到刚刚我的故事，我跟神说 OK 了吗？记得我跟神说 OK 了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答对了，神我还没有说 OK， 因为我根本不合适做牧养，我也没有牧养恩赐，我怎么能够做牧养？而且说话太直接，我讲到了这些问题，难道主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主知不知道我所说的每一个问题？请问主知不知道？主知道的，但他还是要问我一件话，一句话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问题，神没有反对，但是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东西会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些东西会拦阻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这些东西会拦阻神要更多的提升我们的拦阻吗？这些真的成为一个拦阻吗？从人的角度，从人的眼光，是的，这些都是问题，这些都是问题。孩子又这么小，哇！你祝福这么多，问题一大堆，你去找那个孩子已经大的，找那个单身的，找那个没有孩子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跟神讲一大堆的理由，但好玩的是，神还是跟我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神仍旧把选择权放在我的身上，我跟什么的身上。我后来明白了， 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神拣选了那些软弱的。哦，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天才，我已经有神学院的不得了博士学位，我已经牧会了怎么样，我有多少的经验，我是公司的 CEO， 我是怎么样，我的 EQ 值不得了的高，如果我的表达很好，我什么都很好，我在牧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是我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呢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我们当中很有能力的举个手，感谢神，神没有选你们。我们当中觉得没有能力的举手，哎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不要害你们。神选的不能没有能力的，为要彰显他的荣耀。今天我在这边告诉你，我不会讲话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只有我老婆相信。我所提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神可以改变，神可以改变。所以我明白了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器皿，我不过就是点头或者摇头，剩下的由他来做，而做成了大家就知道是他做的，因为以他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祷告了一个月以后，我们听到这句话，我说主啊，我们愿意。所以我们在98年我们就跟另外三对同工，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有神学文凭，没有受过神学教育，没有一个人，我们四个家庭就在1998年1月4号正式在奥克兰开始了第一次的主日崇拜，奥克兰灵粮堂第一次的主日崇拜，就是我们四个臭皮匠，没有一个有神学文凭，没有一个是牧师传道，没有这个 title 的，就我们四个1998 1月4号开始了教会，就是这样开始了教会，四个八个人开始了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去，我们的祷告也经过这些同工的印证，长辈的印证，同时我们也回到了台北，跟周神牧师周神牧师再次的查验分享。我们的周牧师说 OK 哦，我说啊，可以吗？我没有读神学院了，我可能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了，你敢让我挂灵粮堂吗？他说没关系，做不下去就关门嘛。哦哦 ，OK， 哎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我们四个人就在1998年就做了传道人了，明白吗？今天还坐在底下，隔天哎，传道人了，故事还没有，下次再讲。神用我们四个家庭，没有神学院的训练。完整的，没有一个有传道人的 title， 四个家庭，四对夫妇一起开始了奥克兰灵粮堂。而感谢神，在98年开始了奥克兰灵粮堂，在2000年就成立了恩泉灵粮堂。这一次大洋洲灵粮特会大家去的恩泉灵粮堂，就是2000年的时候从奥克兰灵粮堂再分支出去的奥克兰灵粮堂。我现在上网看了，现在奥克兰一共有七间的灵粮堂，全部是从奥克兰灵粮堂一个堂分支出来，在过去17年的当中，98年到现在2015-16 年17-18年的当中，神透过一个种子在 New Zealand Auckland 成立了七间的灵粮堂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，我要问大家，如果当时我说 no 不是我，你找别人，神不会勉强我，对不对？我说 no， 我说主啊，我已经很满意现在侍奉生活，我都很满意了， no，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了，我有这个困难，孩子又小， no， 主啊， find someone else， 找别人吧。我相信主不会勉强我的。如果在97年那一次的祷告，我们 say no，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这七间灵粮堂今天会不会存在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答对了，会，会。只不是，只不过我讲到的时候，只能说，哎，某一个人，哦，你看，哎，灵粮堂他们成立了，跟我无关。今天我可以在这边分享的是，感谢主，跟我有关。我参与了这个开始的计划，我开始了神这伟大的计划，在这个当中，恩泉灵粮堂像将近500个人，是我参与了，我感谢神，我没有做什么，我也不能做什么。即使在当时我拒绝了，但是弟兄们不要忘了，神的工作还会继续，只是神会拣选另外一个人来完成这七间灵粮堂的建立，只是我在旁边哀哭切齿了。哦哦，然后呢，我还是在种我的花，种我的草，我还是在教会侍奉，代代敬拜，开开心心的。你知道，当我在想这个事情，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，就是那少年的官呢、啊。少年的官品格好，又年轻，又有能力，又敬畏神，哇，又有地位，出身各方面都好。你知道吗？我在想说，如果他那时候点头的话，搞不好使徒保罗搞不好都没有他的份呢。多么可惜，这样的一个人就在耶稣面前转头就走了，就走了，在永恒当中他就没了，就没了。他保有他的财富，他保有他的地位，但是那不过就是短暂的结束了。彼得、保罗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决定回应神的呼召，他们自己不过是渔夫，他们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他们会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他们在永恒当中被记了一大笔。人活着干什么呢？如果人活着只是要吃好喝好，不要信耶稣，信耶稣负担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，只有永恒才是真实的，只有我们的主是真实的。我们不要想两边抓，我们会失望的，这世界会让我们失望的，我们会对主失望的。因为主啊，你怎么不祝福我世界？不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 more than that， 我们不能够永远像婴孩一样要喝奶，要神祝福，要神照我的方式做成我想做的事情。在2016年，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今天神要我分享不是偶然的，在问2016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如果你都可以用李守伯这样的一个烂人，对不起，我说烂人，以做牧师来说真是不够格啊。如果你连这样人你都可以用，还成立了两间教会，还这边服侍十几年，还停在这里，嘿，主啊，我也愿意被你用。我们经历的神极大的恩典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没有比做传道人，没有比侍奉神更来的 exciting 跟丰富了。2016年，今天神要我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同样的，你愿意来牧养主的羊吗？我不要你立刻做传道人，下午说，牧师，我觉得我现在就做传道，你们也按我吧。你等一下，我不会那么狠，但是我会听你的。但是我鼓励你们在小组里面至少先做小家长开始。小家长做得好，你的小家从3个变5个变6个，感谢主，赶快做副组长。 副组长做得好，哇，小组增长，就做组长。组长再做得好，赶快做区长。区长做得好，做区牧，懂吗？不要跟上帝在赖皮。然后第二个，不要挡到别人的后路嘛。OK， 我们牧养神的羊是靠主的恩典，是靠主的能力，我们来做。愿意在2016年我们学习。同时最后一句话， 2016 年请各位在做计划的时候，能不能够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优先来计划。不要只想、哦、今年要去哪里玩，那你要我今年要 买几栋房子，我就这些不是不好。先想想主啊，你要什么，我怎么配合你，然后再把神的感动把计划写下来。阿们吗？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把第三首诗歌我们来回应。